骑兵营营长马惠田到了红宾楼饭店，这屋里的烟气刚刚的，可马惠田没想到这帮人能凑在一块儿，因此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想退出去，脑子里就转个事情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君子府的人也来了，段祺瑞的儿子也来了，周福林周协同也在这儿，还有第六镇的几个官儿。哎呀，不妙不妙啊，他们凑在一块儿肯定对吴禄贞没有好处。我不能跟他们打招呼，我现在的身份跟他们不同了。马慧贤转身刚要走，被段红叶这位段的公子把他给拉住了。老弟留步。怎么忘了熟人了？哎，你说在座的你哪个不认识啊？真是官生脾气长啊，你眼睛竟往上翻了。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吗？对，他这马慧莲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因此张口结舌。这事有几个便衣把门给关上，在外头站着，名义上是保镖，暗地之中把这第二层楼整个给封锁起来。换句话说，马慧田已经失去了自由，被人家软禁在楼上。单说段红叶拉了把椅子让马慧田坐下，又递过去一支吕宋烟。马英啊，来，我给你点着。不，我不会。哎，来嘛，玩嘛，谁还不会叫他冒冒烟啊？这叫时代的潮流。来，点着点着。马慧田没办法，把吕宋烟点着了，抽了一口，又苦又涩，呛得还直咳嗽。你也呆呆的瞅着屋里这几个人，周福林老奸巨猾呀，这家伙把咖啡喝干了，然后又给马慧田满了一杯，往前一递。马英啊，听说你们统治吴禄贞上山西找阎老皮儿去了，按理说你应该跟着，怎么你没去啊？这事儿可真新鲜，叫姓何的把你顶了吗？哎呀，马慧田一听，周福林虽然不在第六镇的消息可挺灵通。哦，何参谋的事儿他们也都知道。这几句话正说到肺管子上，因此马慧田这脸就红了。不要解释了，老弟呀，别忘了这句话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啊。那吴禄贞早就喜新厌旧了呀，那姓何的来了之后就取代了你的地位，把老弟你远远的甩在一边去了。老弟，别看过去咱们没什么交往，咱们都是第六镇的老人呢。你14岁来过一次，你16岁到这当兵，我就在。你说你什么事儿我不了解？哎，慧田老弟呀，人与人的关系最复杂不过呀，说也说不清。你还年轻， 阅历太浅呐，往后事事都需多加检点呐。时候不早了，既然马营长来了，开饭吧，开饭。撤下住，这屋里是罗列杯盘，中西两餐。按当时的价钱说，就这一桌饭菜也得值100两银子。这还不说呢，隔壁的房间里头还来了几个大妞，满头的珠翠首饰，穿的是花团锦簇，满身都是香粉味和香水味，呼噜挤进屋来，一人抱一个，还有两个扑奔马慧田，一过来就拉拉扯扯往马慧田的怀里坐。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，马慧田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守规矩的，从来不谈女色。马慧田的脸涨得通红，站起来，报告报告，我谢谢我谢谢，请你们自重自贵。段红叶乐了，你们都退下去吧，退下去吧。马营长不喜欢此道，人嘛各有一号，这也不奇怪。把这些妞给打发走了，来，马营长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段公子，我还有点事等着要走，你有什么事情您直截了当的说吧，你们请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好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，先干了这杯再说，有许多话咱必须讲个清楚，说个明白。
马慧田没办法，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，痛快痛快。他又跟马医生，
那个矬胖子陈其凯阴森个脸，把身子探过来，马英达，你不是说叫我们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吗？
好，
听着真人，咱甭说假话，现在就摊台。吴若真据我们调查，实属是乱党分子，就是人们所说的革命什么革命军吧。但是里边想偷偷，他受黄兴的指令打入朝廷内部，做了许多十恶不赦的事情。我说慧田老弟，你是最了解不过的，别的咱都甭谈，就拿这次赶奔滦州来说吧。究竟第20镇统治张绍曾跟吴禄贞都谈了些什么，你不会不清楚，因为你就在他的身边左右。你能不能把这情况讲一讲？
马慧田一听，脑子嗡嗡直响。这，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怎么，吴禄贞是乱党？这我可不知道。再者又说，他见着张同志也没说什么，无非是叙叙旧，谈谈军心的问题，以及如何整顿的事情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甭跟我们演戏了。老弟呀、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吴禄贞全部的材料，你就是再替他袒护也没有用了。吴禄贞的事儿咱甭说，就说老弟你吧，年纪轻轻误入歧途， 你上了五路真的当了，被他的甜言蜜语，被他那些所谓的理论把你给迷住了。老弟啊，赶紧下决心跟吴禄贞一刀两断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可是心腹良言呐、如果你再这样跟吴禄贞跑下去，就背不住把你脑壳跑掉了。哎，段无业又插上话，我说两句，方才陈先生说的是至理名言呐、慧天呐、人生在世，说不清道不明啊，事事处处都得多加检点啊，你千万莫上那些革命党的当啊，他们满嘴胡说八道，什么叫共和，什么叫自由平等博爱，那不骗人吗？什么时候也达不到啊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山就是山，水就是水，大人就是大人，小人物就是小人物，这事儿还能颠倒吗？还能说一刀齐吗？这纯属是骗人的鬼话，他们是有的诱饵，骗取全国广大百姓的支持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你别看咱们朝廷现在挺软弱，好像各省独立了，朝廷完了，没那个事儿。朝廷现在仍然握有大权呢、那黄兴他们折腾的再凶，能比得过当初的太平天国吗？不能吧。他们手下的人马比得过义和团吗？再者说，比得过八国联军吗？都比不了吧。到底怎么样呢？一切恢复了旧秩序。因此我说，到头来他们白折腾，把脑袋折腾遍就完了。我说你老弟年纪轻轻，风华正茂，可千万别上了当，吃了亏呀、方才陈先生说了，劝你跟吴禄贞一刀两断，这是至理名言。老弟，你表个态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别的事儿你不累说，我们绝不强问，你就说这句话就行。本来马惠田对吴禄贞最近跟何遂亲近，他就不满意。今天再贪了几杯酒，段红叶这一问他，他点了点头，可以，我可以跟他断去关系。好，太好了，这才叫明白人呢。马惠田站起来了，我把话都说完了，对不起，我要走。
慢慢的，还没说完呢。
这哪里是请客，分明是一场审讯，软硬兼施，刚柔并用。段红叶威逼马惠田，叫他办一件事儿：你这个骑兵营负责保护司令部和吴禄贞的安全，我们呢不让你下手，你只要把你的骑兵营调走，不给吴禄贞担任警卫，你就算蒋功补过，立功赎罪了。这个条件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马惠莲一听，汗冒出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能干这种事儿。这一句话把军资府俩代表陈其彩、蒋作斌给激怒了。陈其彩就是那矬胖子，啪把桌子一拍，什么？你不答应，小 伙子，你没认清形势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？好吧，既然你不这么做，就跟我们奔北京走一趟吧，到军资府去打官司，你私通乱党，图谋不轨，你身犯何罪？你心里头清楚。来呀，一句话，在外边就闯进来四名彪形大汉。这四个人看外表都是便衣，身上都带着匕首和短枪啊。来的里边就像猛虎一般，把马惠田的双臂给拢过去，这就要上绳子。马惠田可也真害了怕了，这真要带到北京军资府，的确这条命是保不住的，杀自己跟撵个臭虫似的，那费什么劲儿啊。正在这时，段红叶又装好人，哎，别，诸位诸位，先别，你们先退出去。这几个人低着头拿绳子退出去了。段红叶拉着马惠田的手，我说老弟呀，你好糊涂，事到如今你还没看出来，这个吴禄贞是非死不可，这不是在座咱们这几个人决定的，是有人做出的决定。那么这个主是谁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可我们认为这么对待你就算不错了，你只要帮我们个忙，不保护吴禄贞，也不叫你亲自动手，你还得升官，还得发财，这种便宜事儿上哪儿找去？哎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周福林从旁边也站起来，这家原来是十二协的协统，被吴禄贞给撤职了，当然心怀不满了。周福林说，老弟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有言在前，吴禄贞死了，我就是第六镇的统治，这十二协的协统就是你的，怎么样？你别看你现在是个营长，那阵叫你当协统，我看官升三级，这买卖还能达成协议吗？哎，两条路任你选择。马惠田实在没办法，哎呀，最后心说良心丧于困地呀，寿卿兄，小弟对不起你了。寿卿兄就是吴禄贞的号，也叫吴寿卿。就这样，马惠田低了头了。他们密谋策划之后，咱不必细说，这帮小子伸出罪恶的双手，在石家庄周围就布下天罗地网。划分两头，单说吴禄贞，在一级参谋何随的陪同下，率着一排警卫人员，坐着专列花车，赶奔娘子关。这火车在正太铁路颠簸着，迂回着前进，叽哒嘎哒，叽哒嘎哒，叽哒嘎哒，叽哒嘎哒。吴禄贞坐在车厢里是非常高兴啊，久闻阎锡山的大名，
但是没有会晤过。很快两个人就见面了，但愿不要发生分歧，能顺利达成协议。只要我们双方一点头，这个事儿就拍板了，北京指日可下，到了那时共和就能实现了。我奔走了多年，呕心沥血，又死了那么多革命的好同志，才换来的今天。到那时十八星旗飘洒在天安门上，高高插在前门的箭楼，全国军民不定得多高兴呀。哎呀，想到这些话也多了，脸上放着红光。娘子关到了，通过车窗往外一看，哎呀，就见这座雄关建在半山腰，让人一看十分宏伟壮观。关前关后关左关右，彩旗飘扬，正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十八星旗。阎锡山率领高级将领在这列队恭候。当列车停稳之后，吴禄贞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阎锡山大步流星亲自迎接，两个人是热烈拥抱，热烈握手，然后彼此介绍了自己的随员，骑上高头大马，检阅仪仗队。吴禄贞一看，这山西都督阎锡山够把手，军容整齐呀。这些小伙子都是20岁往上，25岁往下，倍儿棒倍儿棒的，一色穿着德国式的军装，手中举着毛瑟枪，上面雪白赞亮的刺刀，横看成趟，竖看成行，跟刀裁斧剁的一般。吴禄贞在阎锡山陪同下，骑着高头大马，缓缓从队伍前通过。吴禄贞戴着白手套，频频行军礼，向这些士兵致意。到了关前，甩凳下马，阎锡山陪着顺马道登上城楼。吴禄贞一看，这山西都督阎锡山是非常高兴。